大家感觉到吧，哎呀，这个学了这么多，好像呢，这个没有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呀。大家注意了，我们进过苦地之后呢，已经就开始修行了。我们修行总共分为是止修或者是观修。止修是把我们心停住在某一个部分，这是止修。观修呢，理应就是把心去观察真理，所以在观修里边又分为是观察修、思维修。那我们现在学习，那真正的修行呢，是离不开止修和观修的。也就是观当中有止，止当中有观。那我们从现在，从刚开始到现在，我们修行的方法相对来说呢，是偏重于观修这一块。我们观修怎么修啊？观修是思维修、观察修。我们在最前面的三根本九因相，就是从第一页开始，为什么学习佛法，从这一段开始一直到了第四页，这个前面的天台宗历史警戒之起，这个部分多是需要我们去思维修、观察修的范围。那是念时念无常啊，让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生命是无常的道理。这一部分的观修主要是对治懈怠懒惰的习气。我们这个生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就是烦恼和罪业造成的。所以我们心要观察烦恼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烦恼创造了罪业，烦恼消失掉了，罪业的根呢也就断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观修的时候，心要断烦恼啊。烦恼是什么呀？懈怠是烦恼，懒惰是烦恼，贪着是烦恼，嗔恨是烦恼，稀里糊涂过日子是烦恼。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不认识，这个就是烦恼。所以我们在修前面的第一页到第十四页，这个都是告诉我们修行的道理。首先要观修那些无常啊、死这些的道理。这些是修行的最根本的这个前面的基础。那这一段修完了之后，修到哪个程度是达到标准的呢？你感觉到这个生命啊，的确是呼吸至今啊，生命哪个时候走可能不知道，内心当中急迫的让我们升起想修行的决定心。我们对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不敢懈怠，不敢懒惰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修行的这个心啊，已经相应了。那在接下去我们学到藏教的时候呢，说到苦地，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观察学的范围了。苦地我们要观察三苦、八苦啊，还有呢三恶道的各种痛苦。那我们这个观苦起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是为了了生脱死，了生脱死超越轮回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 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干净的，认为这个世界是快乐的，啊，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。以这个原因呢，我们就贪着世界法，不愿意这个处理，或者烦恼强盛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会造种种的罪业。所以烦恼的罪业呀，它两者不是两个，也不是一个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是这样的关系。所以为了针对这种贪着的烦恼，我们首先要观苦，必须对治它。那我们修行应该说要修止，然后才修观。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反过来，为什么心告诉我们修观，却没有说到修止呢？修止相对来说属于禅定这一部分比较明显。这个我们观修的时候，把心停止在苦空无常上面，也属于止，也属于观。但是单方面修止的角度来说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凝聚下来去观时、观无常、观空、观苦的时候啊，这个需要定力。那我们既然没有定力，为什么心要将苦空讲量时量无常呢？问题就是因为在修止的这个情况之下，在我们得到禅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对这个禅定啊会贪着。我们在修到欲界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对欲界定的这种喜悦或者舒服，它会贪着。我们如果对欲界定一贪着，那我们现在再提高，这个难度就很大。我们通过欲界定的这一关到达了色界定，我们对于色界定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又会对这种禅定的畏着、贪着，觉得非常舒服，甚至认为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就是涅槃的。也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有很多的关口我们在这个欲界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进入到这个味道地定，这个身体一下子空掉。我们如果没有教理的这个基础，不知道这个二十八听层次一层层的情况，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卡住了，认为自己不得了，我这么空了，这个是第一个陷阱。那在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达到了四禅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是达到了色界十八层听后面的第九层听开始，就属于四禅的范围。到了四禅的范围呢，就称之为舍量清净地。这个大部分的人啊，这个没有学过教理的人就卡在这个地方。什么叫舍量清净啊？这个时候在初禅、二禅、三禅世俗当中任何一种的感受喜悦没有超过这三层的，但是到了四层的时候，把这层都超过去，所以成为舍念，啊，这个连念头都舍掉，完全大到了到达了非常清净的境界。所以很多的人就认为这个是涅槃，或者知道这个不是涅槃。我们如果没有观空、观无常这个前提，我们就会贪着这个禅位，那我们生死没办法了。所以我们课程的这个设置为什么是心观苦，让我们这个概念先懂，慢慢培训。在这个整个讲完了之后，接下去才讲修止的方法，就像修禅定怎么修的，从我们九住心开始啊，一直修到四禅八定，整个的过程是这个修的。如果想要把这个从凡夫一直到四禅八定冲破三界二十八真经的层次，我们在这个之前，在修禅定之前呢，也得必须要把 每一层听的情况要了解清楚。比如我们现在是讲到了视听网听，啊，视听网听还是欲界的第一层听。我们如果不知道心学这个教理，到时候一禅定啊，一证到视听网听啊，你看，我们人类的身体还逼迫人家的一巴掌。视听网听的身体是多少吧？半里是多少吧？250米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只有多少吧？1.7米、1.8米，人家一巴掌拿出来比我们身体都要长了。到时候你在场地当中，如果看到了这个视听网听的身体，哦呦，那不得了啊！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圣人。所以在还没有修行之前，必须把这些概念呐、啊，把各种每一层天的情况一一都要把它认识的非常清楚。这个时候你修行，接下去修禅定，修什么法，这个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说我们学习听台宗，修行的方法跟理论呢，它是一个系统的啊，一环套一环的，它是个整体的。所以我们听台宗走的路呢，我上次讲的是康庄大道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是人家匆匆忙忙的啊，行行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坐着坐，告诉你这个运气怎么用，打坐怎么做，这个仅仅只不过是一领半转而已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要么就修不上去，要么修上去就拼你的道，修得越快，修得越急，拼你道理越远。讲点难听话的，就是跟佛法是越来越远了，跟听母外的越来越近了。我们这个佛教的修行需要佛法的理论作为指导，作为后盾，我们才能保障自己正确的到达目的地。如果不需要这些理论，我们跟外道就一样了啊，我们或者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怎么修怎么修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中国佛教十个宗派，每一派祖师都是了不起的这个高僧大德啊。我们从这个清代宗来说，我们龙树菩萨、北齐慧文、南岳慧师这些传记大家都学过了啊。听胎智的大师，他是药王菩萨转世的，被印光大师称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他都不是普通的人。法云中应顺和尚，他是文殊菩萨传这个障碍。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，我们中国的那些这个开宗祖师，他都不是普通的凡夫。那他为什么把佛教84经法门分为十大宗派呢？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讲经说法的时候呢，针对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，然后呢有84经法。那我们中国的祖师就根据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情况，把这个相类同的这个佛法呢，把它梳理归纳，最后呢，最后就选择出来呀，梳理出来的四大宗派。这个说明什么道理啊？就是每宗每派多有自己的系统的理论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啊，习惯是怎么样的？他不愿意系统的学，不愿意系统的学呢，他自己看到碰到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。时间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他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智慧啊，去选择，认为这个对的，把它拿过来；把这个对的拿过来，所以把整个佛法的这个思想呐、就串了掉，然后形成自己一套的东西。然后形成这个自己错误的一套东西之后呢，有的谦虚的人呢，他自己修自己的；有的人觉得自己了不得的，就开始上台讲经说法。你看。 就形成了一满影中满，那这个非常可怕。好，这个听台中，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听台诗教义，宋朝祖师所做的一个著作，流传一千万里，就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正确的指导了我们修行的这个方向，所以还滞留传了记载。也就是说，经过一千来年的这个锤炼，历代祖师以生命的代价去正应，觉得这个诗教义这个修行的理念体系它没有错，而且的确是正确的，所以才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现在有的人啊，他把自己的一套东西拿出来，你看有没有给他证明过？说这个里面问题就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走的是安全的路啊，这个不会走错的路。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，整个的理论系统非常庞大，非常严密，一步套一步，一步套一步，方方面面全部给你想好了。你看诗教义学到下面啊，越学大概就越清晰。第一步怎么修，用什么定来修，用什么慧来指导，断什么烦恼，出什么境界，一一二二说得很清楚。那不是人家的一脸半爪，哎呦，他说你不要学了，直接打坐就行了，完全是谬论。如果不需要教理指导，那历代祖师为什么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么多佛法啊，把我们整理出来给我们干什么呀？历代祖师不是现在的人啊，过去没有电脑，没有手机，深山老林里边一心一意的在修正。我们大家知道，现在的我们这个手机电脑一天一拿好几个小时。年纪轻的时候拼命要读世俗上的知识，本科毕业了之后最少也得二十三、二十四，匆匆忙忙赶快要找工作，找了工作还没找多少时间，赶快要谈恋爱去了，谈了恋爱之后赶快想办法要生孩子了，生了孩子之后把所有的心思就扑在子女身上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在这个其中八个小时的工作，平时还有亲朋好友的来往聊聊天，玩玩游戏，有时候还生病，我们还考虑这个生存的问题。你看我们如果当个普通的居士，一听一辈子有多少时间能够为用生命的代价，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佛法上，有没有？纵然有这个想法，条件所限制，没办法这样做。祖师们可不这样啊，当和尚的没有家庭的劳累，也不需要为子女想什么，不需要分心。你看我们的祖师他怎么做的？住在这个终南山，为了一心一意的修正佛法，只种了365棵的芋头，种下来之后一天挖一颗，一天挖一颗，有也算了，没有算了，用这种方法来维持这个生命。好，这个一心一的这个研究佛法、修正佛法，以这样的一个祖师的境界，给我们这个写出来的著作，跟现在的一般的学者、一般的居士，你是怎么能比呀？这个古人，我们这个祖师的那个诗啊，我有的想不起来了啊。他怎么说呢？一词何业，一无。一不尽，数棵松花始有余，刚被世人是住处，又以茅屋落身居。大家听得懂吗？一词何业，一无尽。他说我这个穿衣服的话呢，荷叶拿过来披在身上就可以当衣服了，这个荷叶每年落身上出来的，所以一词荷叶，荷花叶做衣服，一词荷叶一无尽，数棵松花始有余。这个采取啊，这个树头的果子，松花可以充饥，足足有余的。 刚被世人视作畜，刚刚给社会的人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，赶快把这茅屋烧掉了，又以茅屋落身居。你看我们在家那些学者们做得到吗？哎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啊。我们现在的这个学府啊，都分不清东南西北的，到底是以祖师的著作跟出家人学好呢，还是以现在的社会上的来学者，让用他们的理论来知道自己修行好？最起码的这个都分别不清楚。你想想看，我坐在这里，虽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大法师，那总的来说，我十二岁出家，十六岁开始上佛学院，一直到现在当了33年的和尚，每天拿下来的经书，放下来的经书，文化水平虽然不怎么高，我死地的经验不管哪个学者，我不敢认输。好好，所以你这些都搞不清楚，你说我们怎么学习佛法？所以我们说皈依三宝，我们对于佛法生三宝应该升起信心啊。学习佛法呀，我们这个不是反对大家学习其他法，也就是中国十个宗派多有自己的这个一套理论一套系统，我们心法一宗的东西学好，学好了之后就像什么呢，这个自己心里边有个坐标的，有个指南针在的，到时候再看其他宗派的这个佛学知识，那你就不会这个思想会串乱起来。就是这个原因啊。我们不要说这个宗派不同情况不同，同样是我们一宗的东西，层次不一样，内容也就不一样。你看我们随便举个例子，这个藏教里面也说到涅槃，但是他这个涅槃真空涅槃，什么都没有的啊。那这个原教的涅槃，它是大盘涅槃，它就不一样，它是这个涅槃里面具一切法，同时含有空法、有法、空有不二法。那这个藏教的涅槃呢，它只是一个空法，同样一个名词所指的内容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，大家如果要修行，属心呐，正确的理解非常重要。所以古人告诉我们，竭泽省之始。这个正确的理解呢，是正确修行的开始。你把这个佛法基本的概念呐，都如果还没有正确的理解好，你如果想自己就一定是正确的修行了，那本身就是这个逻辑就是矛盾的。没有正确的理解，怎么可能会正确的知道自己修行呢？所以说这个理论问题啊很大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其他的话呢我就不多讲啊。大家如果要修行，我说了，你把这个第一页到第14页，就是天台宗的历史简介之情，这个所有的内容大家差不多都关心了。好像我们版本不一样，是不是14页？这第一本，这个是第一本，这是第一本，就是为什么要学佛法，一直到了天台宗历史简介之情，这个部分差不多是我们应该要贯彻的地方。接下去呢，我们要修那个第三苦八苦的三个道之苦。好像我们这个除了观修法这里已经讲了，应该在前面应该是讲过了啊，应该是已经讲了啊。这个应该是讲的，所以大家如果要想修行的话呢，这些东西都要修的啊。这些修了之后呢，是保障我们到时候修禅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贪着这个禅定。 为他所禅定的这个味道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修禅定啊，最大的毛病呢有两者啊，一个是散乱，第二个是昏沉。我们刚坐下去啊，有很多的散乱，东想西想，什么原因？为什么？什么原因会东想西想呢？实际上就是因为观无常、观苦，这个观的不够，基础没有打好。基础还没打好的时候，一坐下来呀、啊，所以这个思想啊，心思万变，东想西想，啊，他的清体必须要把这个做好。我们如果是一观修苦空无常，一观的话，我们心马上就会静下来。所以我们这个清台宗释教以来这个修正次第啊，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系统的东西，前后都有联系关系啊。那不是说这个一这个东西拿出来一点点，那是没有用的。那第二呢，我们这个散乱心啊是怎么样？心散乱呢、啊，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观空、观无常、念是念无常、观苦这个基础的这个功夫没有打好。这个昏沉呢，那也是一样。我们这个观空、观无常啊，观实、观无常，这个基础不够，基础没打好的时候，我们产生了一种懈怠的心理。懈怠心理的时候，这个心就提不起来，我们也会这个昏沉。那当这种昏沉的情况，那当然跟这个身体疲劳的昏沉不一样啊、哦。那真正的原因呢，还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个疲劳之外的，主要还是我们心力提不上去。所以我们这个体命啊，属心要三根本九阴，像里面讲的这个观无常啊，观实观无常，这个是一切修行的根本。然后我们这个六道里面的这个观苦啊，同样这个道理，观苦之后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贪着，这个修行的基础就打好了啊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呢，这个对视听网听这个情况的理解啊，要了解。这里说，视听网听的身高为半里，网上的五层多是分别以半量替增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视听网听的身高啊，如果是半里的话呢，那第二涛力听的身高呢，那就有一里。涛力听如果是一里的话呢，第三叶母听那就一里半，第四多甩听呢，那就是两里。这里说以半里替增。那这个是他们身高的大概情况。那他们的时经宿命是怎么回事呢？神经五十年是视听晚星的一周一夜，根据这个推算，他们的宿命是五百岁，那就是听上的五百岁。他这个时经是怎么算法呢？是根据我们人经五十年作为听声的一听一眼，以这样的一个基数啊，也为五百岁。那我们从这方面来看呢，也就是说这个听声啊，两听两验，那我们人就一百年了啊。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不能测量到听的情况呢？大家想想看，等到我们这个修出禅定来，这个我们人已经死掉了。好，这听上的还仅仅是过了两听。所以我们凡夫以我们这一层人的这个情况，想要知道听上到底怎么回事，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啊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凡夫，就会造成一种错觉，认为听上是产生不死的，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宗教。例如这个基督教，他就认为听上是永生的，他认为升到天上就是永远不会死的， 但是释迦牟尼佛佛的境界不一样，他用佛眼一看，你看，听上两听，人经一百年，听上的这个五百年，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专门是数理化这个毕业出来的大学生啊？你们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去算算。所以这个时间就非常非常湿啊，非常长。下面说，再往上浮沉的寿命，就是以这个数为起点，倍倍往上增。那怎样的这个倍倍往上增呢？第一层世间往今的寿命是五百岁，超立听第二层听的寿命呢？那是一千岁，他这一千岁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根据人经一百年，是韬利听一听一眼。如果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命和韬利听相比，人家是早上到了晚上，晚上睡了一夜，第二天起来一看，我们人经的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已经是一百岁的老头子。我们怎么能够去测量听得起这个境界啊？那这样的话呢，韬利听的寿命是一千岁，往上面翻倍，它是倍倍往上面增。这个他们的身体呢是半量递增啊，寿命呢是倍倍往上面增，倍倍是翻倍。视听晚听五百岁，韬利听一千岁，第三层夜摩听两千岁，第四多率听四千岁，第五化乐听八千岁。这个他化自在听一万六千岁啊，你看来自他化自在听的寿命啊为一万六千岁。一万六千岁怎么来的呢？以人经一千六百年为一日。天哪，一千六百年，我们想一想看，一下子超越了南北朝的时代。我们这个隋朝到现在也只不过一千四百多年啊、哦。隋朝之前呢，那就是南北朝的时代。你看，人家一天一夜，我们这个已经是一千六百多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以人类的这个智慧啊去测量听上的这个情况，我们说这个盲人摸象啊，还有个象可以摸得到，摸到象的鼻子，这个盲人说，哎呦，大象原来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呀。他说啊，有一个这个盲人呢摸到这个大象的尾巴，他就想到，哎呦，他大象原来像毛像头发一样的吧。我们盲人摸象啊，虽然是不正确，还有一个因子给他摸得到。听上的情况，人家一听一夜，我们已经是一千六百多年了，你怎么能跟他赶得上？所以说，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佛眼亲证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凡夫凭我们自己凡夫大脑去想象是没办法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要看这个道教的经书，他说来说去啊，只是说一个事情，说我们这个地球怎么是怎么样，树同天地怎么怎么样。佛教里面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仅仅是一个尊佛的教法的范围。三千大千世界多一国土，三千大千世界成为一国土，一国土是一尊佛的教法的范围。那这个在佛教里面的国土有多少？东方世界有恒河沙国土，南方世界有恒河沙国土，十方世界呀多有五两恒河沙的佛国土，一国土多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一尊佛的教法的范围。所以说这个神仙呐、啊，修成功了，他也没有超越天地的范围。 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就认为呢，这个道教的这个十种神心修成功了，都没有超越生死轮回，就这个原因啊。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十种神心的情况，可以去看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呢把十种神心都分析得很清楚啊。好了，这个是欲界的这个六尘心，他们的身高、他们的年龄，这个情况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啊。下面说，持六尘心，饮食、睡眠、男女等三种欲望，大致与人类相同。哎呦，可怕呀！你看，人家可以这个活的，这个一万六千岁呀、啊，他们还是离不开饮食的欲望、睡眠的欲望、男女的欲望，说明了这三者呀，他的这个习气有多少重啊？这个欲界的六尘心虽然有快乐，但是呢，等到天上的福报报尽之后，无衰相性的时候呢，痛苦也就出现了啊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呀、啊，天上有长生不死的，天上也有生死。你看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超越生死轮回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这些教理不心学，不心了解，纵然真的发心修行了，到了这些经上之后，你把这个经的执着为最高的、最好的了，我们就会沉浸在当中，啊，或者得少为主，或者呢是以这个为作为为正为正，还没有正到呢，以为是正道的涅槃了，说这个那就非常可怕了啊。所以我们在正式修行之前，把每一层经啊都一一的了解非常透彻，我们就不会以这些假象啊说迷惑。天上虽然快乐，但是还没有超越生死。下面说，听人在死的时候呢，进到了这无衰死相，出现时产生痛苦，比以前享用听乐的感受啊还有强烈。这个词改成比啊、哦，你们看看是指已经改过来没有？这个比以前享用这些听乐的感受还要强烈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越久想听乐呀，越不耐苦。那这个我们人间也是这个情况啊。我们如果没从来没有去种过田的，今天去你割稻，去这个插秧，哎呦，一停下来就累得不得了啊。所以听上呢，你看也有这个生死的痛苦啊。那我们讲的欲界听的这个死啊，它有五种衰相。这个五种衰相与出现呢、啊，就代表他七天之后必定会死啊。哪五种衰相呢？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听人在死亡前的七天会出现五种衰相。第一，衣服受勾染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平时听上的人啊，他衣服不会脏的，不管怎么样你脏不了。那个时候听福报尽之后呢，他这个衣服会脏掉，而且呢洗不掉啊。这种出现可能都七天之后会死，这个一种衰相。第二，顶花尾翠。听上的人啊，头顶上有一个花，这个花开呢这个非常香啊，非常鲜艳。这个花如果尾翠掉了，七天之后肯定会死。第三，身无光明。我们根据佛经里的记载说，太阳和月亮啊， 他知道了须弥山的半山腰这么高，而且太阳跟月亮呢，它只有一半的光明。这个正面部朝我们这也不会放光，它的背后部啊，一半呢它没有放光，说太阳啊只能照到下面，没有照到他们的天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天上那不是黑乎乎的了？不是，这个身体它自然有光明。其实的人啊，自身就有光明。我们如果讲到光明呢，我们在中国的这个祖师里面啊，就有这个情况啊。我们在佛经里面记载一个印度有个菩萨，他叫灯子童子。什么叫灯子童子呢？他到了晚上想要蜡烛的时候，这个手一指，马上这个光就发出来了。说成灯子童子，他与生俱来的，生下来有这个功能，后来出家了，跟释迦牟尼佛一修，马上就成就这个功能，啊，这个在佛经里面记载。那在我们中国呢，水呀，道班大师的师父，这个好像是南北朝这个石磊啊，石府石磊呀。南北朝这个十里师傅的一个师傅叫佛陀城，就是道班大师的师傅佛陀城。佛陀城他是印度来的一个高僧大德，古代也没有定光。他晚上夜里看经书的时候呢，从来不需要蜡烛，但是他的梵经里很亮啊，就像这个灯电灯亮起来一样。说当时这个石磊跟师傅，这个皇帝啊，一听下面的这个汇报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他这个和尚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他为什么夜里灯光这么亮啊？从来也没给他蜡烛。所以呢，他就偷偷摸摸的去看，一看呢，很惊讶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佛陀城大师啊，把衣服解开，这肋骨这个有个洞，用棉花，平时用棉花塞着，哦，把这个棉花一扒开，你看这个洞里面发出很大的亮光。把这个房子都照亮掉了，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这个古怪的事情很多的啊。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也搞不清楚。所以说，我们说这个天上的人呐、啊，他自己身上有光明，那也很正常啊。我们这个我们遇见这个萤火虫啊，它这个肚皮下也有光明的。所以我们在人道里面也好，畜生道里面也好，有的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，那何况这个天道啊，那也正常啊。那身光明，如果是七天，他如果身体上光明没有了，安放下来的这个天人七天之后可能会死。第四，身出畜汗，这个天上的人啊不会出汗的，如果出了汗啊很臭，那七天就死。不乐本座，这个天上的人坐在自己的这个座位上啊，他非常舒服，这个时候他这个坐在这个本座上面，屁股像针扎一样坐不下来的，这个七天之后啊可能会死啊。那我们现在是讲到的苦地啊，三恶道的苦我们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告诉我们天上的苦在哪里。天上虽然快乐，但是也明不了有生死之苦，他们没有老跟病的苦，没有的。我们人间是有生老病死多是存在的，天上呢只有生死，老病没有的。人道有生老病死，天道只有生死，超越了天道之外呢，生死也不存在的。啊，我们欲界听呢，还有男女的相，色界听之后啊，他就没有男女相了。我讲到这里啊，有的人问啊，他说观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是男的或者是女的，这个是什么样？这个是我们欲界听的范围，是有男女相的。到了色界听之后，就没有男女相了。人家说没有男女相怎么办？因为到了色界听之后，男女欲望它就没有了。 所以呢，他这个身体啊就没有男女相。然后根据佛经里的记载，我们这个人类是怎样的？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依于空人产生风人，依于风人产生水人，依水人产生金人，依金人产生地人，然后产生地人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世界非常美好，啊，色界现在观音现在听人，他偶然一次机会到十方世界去游玩，就看到了这个地球，哎，他觉得非常好，留在这个世界。也在这个世界呢，偶然是机会呀、啊，他看到这个地夫地上的有一种这个吃的东西，他一吃，他感觉味道非常好，然后呢，慢慢的产生一个贪着，吃多了之后呢，这个把这个吃多了之后啊，这个东西就没有掉了，长出第二类的这个地支，这个地支呢也可以吃，但是呢，这个形质呢更差了，这个油质的东西吃进去之后呢。产生了排泄，有排泄的原因呢，就产生了男女的这个分别相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从观音听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生命体呀、啊，那个时候是非常清净的身体，就是一种这个能，一种光，一种身体来的。为什么叫观音听呢？他们讲话的声音，光出来就代表了讲话的声音。大家一看，他交流的时候就光用光来交流的，啊，他就明白你是讲什么意思。所以当时观音天下来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这个身体，那有的就把我们这个当做神话啊，这个他说这个身体怎么可能是这个天上来的呢？那不是的，这个达尔文进化论也是一步步的进化来的。啊、哦，所以这里说简单呀、啊，这个听上有什么的苦？你看，这个有五种衰相。下面说，听人此时须经七昼夜，听上一日夜，人经五十年。那这个是根据四经观经的例子来说的。啊、哦，弥留愈久，受苦愈甚。那这个什么鬼事呢？为什么是这个弥留愈久，受苦愈甚呢？你看我们人啊，如果死掉了之后，我们自己还没死之前，就不知道到哪里去躲来，自己不知道的，啊，到哪里去，心里很恐怕，不知道。天上的人呢，他是知道的，他生在天上，他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在天上，他死了之后要到哪个地方投胎，他也知道死了要到哪个地方去。那一般情况之下，这个听圣啊，因为太享受太快乐了啊，这个我们就不会去修行。那听圣的人不愿意修行，尽管呢听上有人需要修行，但是极少数，因为太快乐了，他不愿意修行。那不修行呢，他在听上只是享受听福，只享受快乐。这个听福享受完了之后呢，他这个死了之后啊。基本上就会投胎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去，投胎到人道啊，非常非常少，因为他在天上的时候已经把天上的所有的福报享受完了。这个相当于什么情况呢？相当于呢，我们本来是中等的一个老百姓，家里是中等的富贵啊。突然紧到了一千万，然后他什么事情都不干了，就开始花天酒地，啊，一下子呢，不单单把一千万花完掉了，把原来的家产也全部也花完掉了，所以把这些钱花完了，接下来他就出关了，啊，好，那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，我们升到天上去之后呢，不单单把今生今世的这个善业福报也享受完了，而且把我过去的这个福报也享受完了，这个福报功德享受完了之后呢，所以他堕落下来呢，那就变成地狱的畜生道里去了，相当于本来我们是中等的人家，掉进去从官了。所以我们说呀，这个身听不是我们佛弟子所要求的 这个说目的啊，不是我们这个修行的目的，而且把这个听圣啊称之为是八难之一，现在大家就明白了啊。那这里为什么说弥留于久，速不于胜呢？也就是这个原因。他在七天当中，一看到自己的生命，或者到地狱去，或者到恶鬼去，或者到畜生去，哎呦，他一看到这个恶鬼、地狱、畜生的痛苦，哦呦，对他的这种打击呀、啊，简直是没办法这个承担得了。所以呢，在听上啊，弥留于久，速不于胜，那就是这个原因。下面说，次五衰初信时，听女一格色上去。这个听上人间呐、啊，这个欲界听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一样的。这个听人福报享受往来之后，他如果是当个听男。下面的听女啊就不跟着他，多多回到别的地方去了啊。这里说那就造成了要独居朔处苦。你看这听上的有无衰相性苦，五种衰相，五种衰相出现的苦，也有独居朔处苦，还有听女礼上苦。下面说，纵有听女近邻，也仅是隔开远距离的助其死后不堕三恶道而已。纵然有听女近邻，为什么也仅仅只隔开远距离的助其祝贺他呢？死后不要堕了三恶道。因为这个刚才讲了，这个听上五种衰相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个会出触碰，这个听女闻到这个触碰啊，因着彼此远远的不敢接近啊，远远说这个祝你不要堕了三恶道，希望你这个升到人道。我们这个普通没有学过佛法的人，大家希望啊人死了之后我们升到天上去，天上的人死了之后唯一的选择希望能够生在人道去，因为这个天上的人几乎都会堕落在地狱的畜生道，因为他几乎享受往来。你看，这个我们要观察这个听到的苦吧，这是其中之一。以上听到的实苦，啊，第二死堕苦。什么是死堕苦？我们看下面的内容。天道比凡夫，时时有苦。因为无衰性时，多是福报已尽，为胜心事的恶业，定堕恶趣。那这个白话的意思呢，就很容易懂了啊。我们升到天上的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仅仅只是依照这辈子的福德升到天上去，享受我们的天福去了。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把生生世世所有造成的罪障给它解了，并没有给它对治掉，也没有去消除掉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在天上福报相受尽之后啊，剩下来这个恶业种子成熟的，所以一定会让我们堕到三个圈子里去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譬如富而举债，尽量享受，财尽为由，被债主侵去的意图。那譬如这个富贵的人啊，我们有钞票的人去这个贷款。带来一千万呢，尽量的想住了，后来呢，你看情又软掉了之后啊，唯一的剩下去的就是欠债的啊，被债主侵去， 那用这个比喻啊，同样道理，听福享受尽了之后，唯有剩下来的罪业，以这个罪业呢，让我们受苦的。所以古德说，若从天出堕，众善尽无余，任若旁生鬼，泥里水依居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如果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说很多的善法善业功德呢，完全的耗消耗尽了，根本没有一丝一样的余留，这个终善尽无余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根据我们的罪业轻重，任若旁生鬼，泥里随依居。这个任若呀，就是根据我们的业障深重，可能落在旁生道，旁生的畜生，或者旁落在这个鬼道啊，或者落在泥里，泥里就是地狱。水依居啊，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情况呢，水病的其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居住的地方要么地狱，要么恶鬼，要么畜生。那为什么成为死堕苦呢？听人有神通，能预知当去所生的恶道。他一看到啊，这个将来所生的地方，今昔比较痛苦有备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世俗有一句话：杀鸡教猴子啊。我们把这个鸡的头把它剁下来，猴子看到就害怕了。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明，天上这么享受，他一看到这个地狱里边，好像我们昨天讲到一个神的课，这个地狱里边啊，用烧的红彤彤的一个铁棍，从我屁股下面插上去，然后呢从头顶上面出来，全身毛孔啊，我就烧出来。我们现在听得很轻松，假如有个铁烧得红彤彤的，在你皮肤上轻轻碰一下，我们就受不了了。何况你烧得红彤的一个铁棍，从屁股后面插进去，从头顶插出来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你看，这个还是地狱当中其中的一种受苦。如果听的人，他看到自己轻轻之后要掉到地狱里面去的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一个心态？真的吓死掉了，好好好。但是他就没办法，听福享受尽，他没办法了，没办法自救。所以说，今昔比较啊，痛苦一倍。那这个是十堕苦，天上的这个第二种苦。所以我们学习的这些内容，为什么先要了解？你学习的这些内容就知道了。到时候我们在如果是欲界定修成功了之后，死的时候我们是在欲界定，我们就不会贪着欲界定的。欲界听的这个范围，会让自己继续修行。如果这些教理不学习，稀里糊涂的，人家叫你打坐，好就打坐吧，也许可能就到得到了欲界定。你看，得到欲界定之后啊，升到天上去就贪着这个听福，听福享受尽了之后呢，马上就堕落下来了。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仅仅只是求人间的福报啊，这个只不过是三世的冤家，是我们的冤家，并不是利益我们。所谓的三世冤家呢，今生今世拼命的修行，拼命的打坐，来生来世享受的，享受之后福报享受完了呢，第三生咚咚就掉下来了，说成是三世冤，哈哈，那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这个是这个第二种苦啊，第三。诸天的福报多有积善业力而来，也有大小。我们升到天上啊，这个是根据我们在人世间所造的善业力有多少，所以升到天上的这个福报也有大小。这个我们根据这个经书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在色界听的初常听一下，多是有上下级别的，不平等的啊，有好有坏。 这里说以小福及大福，则自身惶不惭愧。这个心态呀、跟我们人也是一样的。假如哥哥钞票很富有，弟弟家里很富有，姐姐家里很富有，表兄表弟、堂兄堂弟、周围邻居大家都很富有，唯一就是我一个穷光蛋。这个时候你如果走到这个圈子里边啊，那我们就会自卑感啊。那平时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大老板啊财大气粗啊，这个我们的这个一分钱都拿不出来。我当然上没有这个经历过啊，但是我想象当中这个世俗当中有这个情况出现，会存在。所以这里说以小福敬大福啊，这自身惶不惭愧，这是一种。而且呢还会怕他欺凌憋迫自己。哎呀，这个情况你就多了。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穷人不跟富人斗啊，然后这富民不跟官人斗，穷人不敢跟富人斗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富贵的超越有的人呢不跟官斗，跟当官的人我们斗不过他的。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穷人，这个富人欺负了穷人，然后过当官的人又欺负了这个富人，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互相欺负吧。用现在话来说，这个话语权，说这个听上呢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怕这个不欺负自己啊，觉得很没有面子，因此心中常是广大忧苦。说在人间可能要经历的苦，我们的心上虽然有快乐，同样的还超越不了这种苦。这个是第三种苦。第四种苦，身体割脊苦。那为什么身体割脊呢？身体割脊啊，即指周天于修罗战时有断肢裂体等杀伤之苦，但除断头外余则可医。我们这个天上啊经常跟阿修罗要打仗啊，这个天上的人呢把刀扛到他这个手上或者脚上啊，砍掉了之后呢这个还会长出来，头如果一砍掉就死掉了，头不能砍掉。所以这个天上的人呢其实打仗的时候啊经常要断肢裂体，杀伤痛还是有的啊。你不要认为这个到了天上就太平了，天上还要打仗的，这个就是预见呀，因为这个贪嗔痴都还在。第五，冰浊苦。怎样的冰浊苦呢？皆指诸经当中亦有以情以强凌弱者，如福薄诸听欲强盛则易怒，皆被强迫而立其居，眷所也为他有。哎呦，这个听上啊，他这个残酷啊，还没有输过我们人间。那他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听上的人，这个福报不够呢，他必须要依附于这个福报大的人啊，相当于什么呀？相当于我们这个古代的这个奴隶奴仆依附于一个财主一样。他随时可以把你赶出掉，赶不到了之后呢把老婆儿子还占为己有。这种情况天上还有。这个我们现在人世界都叫民主了，天上不知道有没有改革大家不知道了啊。根据这个佛经的记载呢还有这个情况的出现。所以说这里说强迫把你欺居，将所也为他有。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听人，这个临死的时候啊，他自己的这个听女都已跑掉了，不跟着他了。这个情况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或者这个丈夫死要生病了啊，或者死了，他的老婆也跑掉了；要么是老婆如果病了或者死了，丈夫也跑掉了。说这种情况其实也有。说秦明，我秦明就当然说这个哦，听女要离他而去，那就是这个原因。 所以听上快乐呢，那只不过在物质上比我们要快乐点，这些痛苦都还存在的。所以我们要这个观修的时候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六道当中无不是苦？因为它都是不平等的，这个情况都会存在。好了，上面所讲的呢是欲界听六尘听的情况啊，它是跟我们这个人间啊差不多的啊。三界当中的第二色界，第二个界别称为色界。色界呢总共有十八层天啊，好，我们看它的内，看下面的内容。此色界十八层听分为四禅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次啊，欲界听，欲界的六层听之后，那就是色界听啊。色界听总共有十八层听，把这个十八层听呢又分为四种的层次，把它分为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这样来分。那为什么这个它的色界听还把它分为四种禅、四种层次呢？下面说，这是根据行人修正的禅定功夫深浅不同啊，所以把它分为四种层次不同的禅听。那这个欲界听实际上也是这个情况，为什么有这一层一层的听呢？就欲界定、味道地定啊，大家看你的这个禅定功夫跟十上法修的是上品还是中品还是下品，它也是根据我们功德上缘来的啊。那色界听呢也是一样，要根据这个禅定来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想想看，我们说这个修净土中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水一念，这习烦就生掉了，贪心也不要断，嗔心也可以存在，也不要修禅定，念自己阿弥陀佛，习烦就生掉了。但是根据我们这里的告诉我们，如果要生听欲界的情命，这个超力听的四天晚听修十上法就够了，可以升到天上去。后面的四层听必须要修禅定的，没有禅定功夫你不可能升到这个天上去。如果是到了色界听，那必须要到达四禅定。我们从这个层次来说，升到听上都有这样的困难，何况我们要超越听之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如果说没有禅定的基础，西方能不能生得了？大家现在明白了吧？所以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若一日、若二日乃至七日，这个若它是虚设，没有一定说是一听或者七听啊，也许一听到七听，也许一年到七年，也许一年到七十年，念到哪个成分的？念到一心不乱，才能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一心不乱是什么呀？那就是禅定啊。实际上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本呢对照一下。然后呢，大家对这句话的理解跟解释呢，你从字面上解释呢都可以解释。你说我一心不乱，好了，这个一下子一心不乱也能够往生西方，也可以解释得通。但是你如果放在整个教理，我们一观察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理解佛经呐、啊，如果这个一个水平很高的人，他拿过来一看，一心不乱很简单的就解释。从这个一本经上来讲的话，你好像是过得去。如果放在整个佛教的框架里面理解这句话，他这个解释就不一定正确。所以说，我们看祖师的这个著书，看祖师的这个经典，他的著作，我们去理解，根据他这个修行就不容易错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如果是社会的学者，啊，那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了。 所以我们这把心态中，你学的越多呀，对佛教的理解越正确。现在不然的话，我们会迷迷糊糊。你表面一看，好像他解释的很有道理嘛，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有道理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水平、我们的智慧比他差，就找不出他毛病在哪里。我们如果的水平、智慧超过他，拿过来一看，你就知道他错在哪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大家不要着急的说，一定我要找这怎么样，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佛法的教理一步一步的学得很清晰，到时候你就有选择的能力，有辨别的能力了。现在如果匆匆忙忙的就马上想怎样是怎么样，鼻子捏在人家手里，往东拉你往东去，往西拉往西去，自己没有方向。哎呀，所以我一再这个。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大家好好的学习，这个教理性的抓到。现在有的社会上的学者，有些人啊，他觉得他教理不要学，自我修就是妙论吧，妙论吧，你看是不是？好了，这里给我说明呢，这个色界有十八层级的情况啊。那智者大师在《法华选义》当中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这十八层厅称为色界厅呢？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，色界厅者，正报的身体是清净的色身，不像欲界厅是物垢杂染的色身。我们之所以所谓这个欲界呀，它有男女的欲望、饮食的欲望、睡眠的欲望，所以呀，这三种欲望特别严重，是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东西，所以把它称之为欲界。那到了色界呢，男女、饮食、睡眠，那也就断掉了，没有啊，断掉了，就把它压在那里、浮在那里了，不让它起性行。这个时候只有清净的物质的身体存在，所以称为色界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到了清善之后啊，到了色界厅之后就没有男女饮食睡眠等等的呢？我们从欲界定之所以到达不了色界定，其中有五种的烦恼盖住了这个禅定，盖住了初禅定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定，称为五盖。五盖是哪五盖？贪、嗔、睡眠、吊局，这个疑啊。所以这个贪呐，就贪着于这些的男女饮食睡眠等等。那这五种这个障碍呀，称之五盖。盖的就像这个东西盖住了一样，但我们发不出来。有这五种的这个心理存在的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发出四禅定。所以如果一旦证到了初禅、二禅呢，这五种盖的障碍已经没办法证出它了，已经破了这个五盖的。所以在天台宗系统的这个修定当中，他告诉我们，在修定之前必须要先把这个五盖破除掉，那也就这个原因。那这里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称为色界呢？这个时候身体呀、是非常清净的，这个物质的身体还存在超越过欲界的身体，不像欲界厅是物垢杂染的。哎呦，这一段呢告诉我们，色界厅的身体跟欲界厅的身体一比起来，欲界厅上的厅人的身体呀已经完全是非常肮脏的。如果跟我们人道比，那就更加不得了了，我们这身体就更脏了。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皮剥开来是农耕穴，大肠里面装的四根尿，如果这个死掉了不活转哪，六月天太阳一晒，哎呦，没过几天整个身上就爬满了蛆虫。你看这个身体干净吗？你看这个是我们这个人类的身体。好，跟这个 我们平时是想象的这个厅上啊，这个厅与厅廊长得很漂亮，但是这个御剑厅跟射箭厅一比啊，御剑厅的身体是非常肮脏的。那之所以把这个射箭厅分为四种层次，下面说，虽同属射箭厅，也有甚烈差别，所以分为四场厅。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呢？那就是初场、二场、三场、四场，越高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呀、就越素色，就越微妙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这个射箭厅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射箭厅有九层，射箭厅有十八层，这个十八层呢，初场有三层，二场有三层，三场有三层，四场有九层，合起来是十八层，那为什么这个四场有一下子有九层呢？它的原因在下面，我们暂时不要讲，先看初层的三层厅。初层的三层厅是哪三层厅呢？第一是防重厅，第二是防虎厅，第三大放厅。射箭厅的第一阶段是初场，分为三层厅。防重厅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即指人民群众，就是普通的听人是住的地方。射箭厅的厅人是住的地方。第二，放虎厅，放虎厅呢，指的是白官大臣辅助大房听王治理的这些人住的地方，都是房仆。第三是大放厅，大放厅呢，就指的射箭厅的君王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这个由同。有这个上下这个级别啊，有我统领你统领我的这个情况呢，就到了这个射箭厅的初场厅，从此之后就没有互相统领了，没有阶级分别了。那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射箭厅的初场三厅为什么多带一个防字呢？防重、防普、大防呢？防是清净的意思，为什么把它称为是清净的意思呢？因为射箭厅之后没有淫欲物功，包括十八层厅都是清净的，没有淫欲。那这初层三厅，因为是十八层厅的开端，所以独得清净的放淫。那应该说，不单单是说这个三层厅是清净的，下面的后面的十五层厅都是清净的，所以都应该称为凡。后面的厅也应该就是清净的，为什么这里把它称为清净的呢？因为它是十八层的开端，那就这个意思。下面告诉我们说，是大梵王在成劫的时候最初出生，在坏劫的时候最后离世，主管统领三星大千世界。那我们在印度的婆罗门教，他最高的神那就是大梵天王，他认为这个大梵天王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所有山河大地都是他创造的。那为什么这个婆罗门教有这种认为呢？因为这个大梵天王这个世界形成的时候是他一个人，最初是他来的，这个坏劫坏掉的时候是最后一个人离开的，他统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后来的这个听人，包括御剑厅的听人，包括我们人类，都错误的认为这个厅是他们创造的，所以这个婆罗门教里面呢，他就这个祭拜大梵天王是最高的天神，所以这个大梵天王，印度的婆罗门教呢 相当于我们西方国家的这个基督教一样，他把这个上帝呀、啊、奉为最高，啊，作为是世界的创造主。那婆罗门教里边呢，也把大梵天王，把他认为是世界的创造主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他这种境界在佛教里边相比，他仅仅只不过是三界当中的第二界，色界。色界里面的初禅三听，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。所以说，你说这个基督教啊，这个婆罗门教啊，它跟我们这个佛教呢是没办法相比的啊。下面说，初禅听具有利用语言来发号施令的特点，它主要是统领三界大千世界的，也就是下面的这个欲界的六层听。色界的三层天呐、啊，都是他统领之下的。对于这个道理呢，我们佛教是承认的，认为他是统领，是统领，这个是承认的。他创造世界，我们佛教是不承认的，啊。所以说如法华经云：“娑婆世界主名为湿气大梵。”那也就是这个大梵天王的名字呢，称为是湿气大梵，他的名字叫湿气。我们现在斋听的时候呢，24个听闻当中，湿气大梵是其中一位。下面说，初禅听之后啊，网上再没有广字阶级，而且呢也没有语音声音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语音讲话，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况啊。这个人家呢，这个放个光放出来，自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对于这个道理啊，我经常讲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啊。现在这个交通啊，红灯一亮停你就停下来了，绿灯一亮走你就走了，也是有光亮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这个课程呢、啊、主要讲到了这个欲界听啊，六层听的它的身高年龄等等有关的情况。为什么说升到厅上也是可以的？我们指出来欲界厅有这样的五种情况的苦啊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欲界的苦，欲界厅的苦之后，将来修行是不是认为色界厅就没有苦了呢？所以紧接着呢告诉我们这个色界厅的情况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要把这些三界28层厅或者凡夫范围的情况呢，一一做个了结，做个了解，到时候这个修行啊，就不容易出问题了，啊，好的。